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个星期的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露露爸 Ben。
我是主持人少环。
哇，今天哦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中间少环他是个大学生啊，他要考试啊，最近又很忙啊。说真的，我们虽然有时候录音会维持一个固定的习惯跟时间，可是啊，突然之间有个一次两次没有照预定时间录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恍如隔世啊。
我都回去录我自己节目了。
哎呀，原来是因为这样，才难怪才时间特别难约啊。
哎呀，
被我发现了齁，扣薪水，扣薪水。
本来无一物，何处扣薪水、啊、
哎呀，哎，别这么说嘛，因为听众很喜欢你啊、对不对？好，今天哦，我们回来说一件事情，说一个故事。其实在讲是什么，讲当然是讲露露啦。
是，
好、哦，你知道吗？露露最近哦，可能我们上次有提到带回了一台叫大雄机的家伙。
我这么提他，提到频率多到他应该付我们广告费了。
我想也是啊、哦，
对不对？
对。但提到的这大雄机、当然因为在我生日的时候，有人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我也很开心。Ben 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只要有东西是 for 露露的。其实露露爸 Ben 哦会更开心的、啊，比拿到自己的礼物还要开心，你看看，哇！所以最近会非常有趣的是，露露不只爱听故事，她还爱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们一起录音录那个新的故事。
你跟露露现在在录音吗？
大雄鸡它本身里面是有故事的，它是有故事，而且可以做到录音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啊，大部分绝对都是我讲啦，肯定的，因为他看不懂字啊。
是啊，
他还会旁边插科打诨一下。这样子就录制成我们自己的故事。
那下次特别节目就放一集你们录的故事就好了。
我拿不出来啊，
去找老板就好了。
找老板说，我觉得这个录音档我想要拿出来放在节目上，不然他要跟我收技术广告费。
你们搞不好谈合作嘛？
哎呀，真是的，那。我倒是蛮有趣的，是说，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不然既然我们都最近那么爱讲故事，
是，
不然也来跟听众分享一些故事好了。我想少环应该是不反对啦。
我好像没有反对权嘛。
别这么说，你当然有反对权，但是主席不采纳。所以哦，今天我们就来又分享一些故事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聊一聊，我们也满足一下我们说故事的瘾头，然后我们哦也轻松一点，聊说说故事就好了。所以哦，第一个重责大任，我想请少环。
有这样的人吗？
我讲了这么久了，当然换你先贡献一下、
有这样子的人吗？
最近有没有什么、听到什么好笑的故事？好玩的故事？
说到好笑，还真的有一个。
好笑的故事是有的。
对对对，最近上课刚听到的。好，这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学。一所国小的资优班里面，
国小资优班，
对对对，那资优班学生一定大家知道嘛，都很臭屁嘛，很嚣张嘛。
我是没有参加过资优班的，
我也没有啊。其实这都是故事，都是故事。以下言论不代表我个人的立场。
嚣张、臭屁。
好，那些老师，有个数学老师就想说压压这群小朋友的气焰嘛。这些小朋友很嚣张嘛，每次出什么题目你们都会嘛。好，整整你们，这种老师心态真是不可取。
真的。
好，那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题目，说这个高铁啊，时速500公里。
对。
那这个乌龟时速500公尺。
500公尺。
那请问，题目要来喽、请问老师今年几岁？
老师今年。
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码了，说你们不知道了吧，不是很嚣张吗？这时候个小朋友举起了手来，他说他有答案、老师一个震惊，他有什么答案？可是没办法，一定得让他发言嘛。就说、那几岁啊？叫小朋友说46。那个老师一个震惊，他心想他怎么会知道，他整个非常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算的？那时候小朋友就说，因为我姐23。
我减二十三，
我姐姐23岁，
姐姐23岁，
对对对。那个老师说，这有什么关系性？
对，姐姐有什么关系？我也啥都没呢。
这样小朋友就解释说，因为我姐姐是个疯子，
疯子，
对。可是你比她还2倍的疯，所以你是46岁。 你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题目，那我给你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答案，很合理吗？
这个老师完全，我可以想象那个脸哦，大概是不只是绿哦，有一点像是排泄物的脸。然后说那个，我其实听到这个 AM，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嗯，这个故事叫做，那个老师说是叫做有效的故事，
有
笑
话
的
笑，
没有什么背后太深的含义，不过就是在放在上课之中可以有增加笑点这样子。
哦，
嗯，
不过放在沟通上，这倒是有一点不同的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说？
对没有逻辑的人，我们就没有逻辑的方法去沟通去应对就好了。哎、欸，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哦！这张纸应该签哦。
对
呀、
啊，今天现在天气在风，微风舒服呢。
什么鬼啊？
哦，类似哦。嗯、我这个是一个说说笑笑就算了。
是是 是, 是。
不过你倒是提醒，倒是想到一件，有些叫做没有逻辑。我倒是最近听对一个。你知道吗？我其实露露爸有一个小小的专业是属于行销这一个区块的。
嗯嗯嗯。
哦，那么对行销也有所谓的一些做法。
是。
我们倒是也蛮认同，或者当然他可能比如说行销他需要做一些4P的促销什么的。
嗯、
哦。倒是之前听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哦。
嗯
哼。就是朋友他去街上走在路上啊，带他老婆去逛街的时候，哎、欸，遇到以前班上的班花、欸，哎，
重点是班花了，对，
班花漂亮的，现在当然可能长大了就更漂亮了，嗯，哦，成熟了 ，OK， 那老朋友、老同学碰到面嘛，总会聊聊啊，嘿，最近在做什么？哎、欸，最近在忙什么？然后呢，嗯、我们那个朋友他被那个班花问到说，哎、欸，最近都在忙些什么的时候，他就回答。就说这几天是比较忙啦、啊。
嗯，
昨天有去跟中油下了个单，
嗯、
中国石油那个中油下了单。
嗯，
今天有跟远传签订了一些合约。
嗯哼，
明天我们还要跟中华电信还有苹果 Apple 哦去谈一个三方公司合作的方案。
好像很厉害
哇！哎，班花一听到说，哇、哦，整个崇拜的眼神，哇，怎么？原来混得这么好啊，和老同学，我还去跟中油下单，啊，还去跟远传签合约，
嗯，
那还有跟中华电信、跟 Apple， 过去做一些三方合作的案子，
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厉害耶。这个时候，老婆在我朋友就说，我老婆在后面听得受不了，直接给我头扒下去，
干嘛、
啊？干嘛、啊？对啊，说他也是这个表情啊，干嘛、啊？就他老婆就在后面直接说。装什么屌样子啊，你不过就是去加个油，去装个 e-tag， 去买一个跟做签合约续约买个手机，你现在跟我说什么这大事业啊，跟中油下单因为我去加油。
加油嗯。
跟远传签订合约因为我去装 e-tag。
嗯哼。
哦 ,e-tag 各位听众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那是我们现在开车族会用的。一张小标签像 OK 绷一样贴在车子的、嗯、也许是大灯也许是挡风玻璃上、哦、然后我们只要上高速公路就开始收费、
嗯
哦、e-tag 这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们去买手机要跟中华电信续约嘛、
嗯、
然后要买新的手机看到的是 Apple 嘛
嗯哼，
简单
是。等一下，这样子是什么屁啊？
我觉得
我很认真听你在讲，靠什么屁啊？
这什么屁？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说，哇，这个行销包装做的真是彻底啊！
这太浮夸了，
浮夸吗？当我正经讲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听到故事的时候，哎、欸，那个朋友当他很正经在讲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还真的当他一回事，
大家就信了。
对啊，可是我明明记得你不是在工厂上班吗？为什么你会去中油？中油下单远传签约，跟中华电信跟苹果公司谈三方合作的，OK 的，
我算他狠，算他狠。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
不过说那个 e-tag， 其实我刚想到一个相声段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记不记得？
是蝙蝠功那一段。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哎。我们来讲讲这个件事情好了。
我来讲讲，
来讲讲，来讲讲。好， 欸，大家都知道这个《倚天屠龙记》嘛？
欸，是。
它里面是明教，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后来明朝统一了中国，那他打败蒙古人，得到中国政权嘛？
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虽然朱元璋想分化，想跟明教切割嘛，可是没办法，明教太大了嘛。
是。
对对，所以没办法，要赋予明教一些特权嘛。
对啊，哎，明教是个多先进的朝代啊！
明朝是个多先进的朝
啊！对，明朝是个多先进的朝代、啊。
对 对, 对，有个外文能力很好的人嘛。
嗯，叫。外文能力，
好，抱歉，我各位听众，我们扯到别的段子去了，
是忘去
有点突然，那个太扯远了。
立马斗是吧？
鞠躬起啊，
鞠躬起来，对，立马都是外国人的，这是他的外文的，
这是别段的段子，我们下次再聊，下次再聊。不然听众现在已经五煞煞了，
对 对, 對、嗯，说
说说一 take 就好。
哎，明朝是个多先进的朝代。
哦，那时候呢，因为那个我们的明教嘛，他在昆仑山上，
嗯，
那明朝给他的特权，他们可以收过路费，
收过路费，
对对对，那过路费一定要有人去登记嘛，
哎，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蝙蝠功，对不对？
哎，
我们有青翼蝠王我一笑，
哎，
他训练一群教众呢，全部吊挂在那个路树梢上面，
这叫做什么？门架自动扣款，
对哦。对对对，自动扣款。
对对对，自动扣款。
对对对，结果这时候只要比如说像太少林派经过，少林一次；武当经过，武当一次，都会做记录嘛。
哦，哎，可是记得他们是要怎么样去辨认是谁经过嘞？
哦，对，就像我跟 eTake 刚刚辨讲是贴纸嘛。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也其实也是这样，也做贴纸。
哦，要是申请一个贴纸。
对对，不过因为毕竟那时候没有英文，不太方便直接用英文来讲，
哦、
所以叫做姨太太
啊。姨太太，
这要问那个冯玉刚老师啊，
就是那个以前会有一些员外有钱人，他会取一些三姑三妻四妾，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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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妻四妾就会有姨太太。
嗯、总之，他有一个识别证在那边
啊，所以贴在什么东西上呢？
嗯，以前没有车嘛？
哦，对，
以前有马车，
哎，有马，
对，贴在马上面，
贴在马上面。
对对对，
哦，
对啊，就是一只马过去就登记一次，就记录一次这样，
哦、
然后月底收费嘛，
哦，
大家都很熟悉的，
哦，
可是就说 eTake， 大家一定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嘛？
哎，对对，就是
自动
扣款，
误扣款嘛，
就都扣了。
比如说塞车的时候，不是塞马的时候，
哎，塞马，
一只马刚好停在那个架子下，路中间就被连续扣款好几次，
哎、呀这个。这边的人看到了扣一次款，另外一边的人因为太靠近中线了，
对对对对，
看到了再重复扣
一
次，
扣一直扣一直扣。对，还有更惨，比如说我们车子有时候会被出状况，会要拖掉嘛，
啊、拖掉。
对，我们马也会受伤嘛。
哎、欸，是，
就我们马那个牵着马那个绑马后面牵那个马车上面躺了另外一只马
啊，是，
结果这只马呢？躺在车上面的那只马呢，
也被扣款了
，躺着过去也被扣款了。
是啊，
对对对，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遇过这个车子被连续扣款？
哎呀，听起来好难过，
难过。这还不是最难过的。
怎么说？
最后讲到我们冯老师姓什么？
冯老师姓冯啊，
很合理嘛？
对啊，
对对对。那冯这个字呢是怎么写？
两点一匹马，
对对对，二马冯嘛，我们都这样说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冯老师他骑马经过的时候，他被扣三次款。他自己马被扣一次了，
哎，
他名字也被扣了两次
啊！谁叫你要姓二马、啊？
对对对对对，
哇！
就刚讲到 eTake， 突然想到这个相声段子，这样、
哦、
大家可以听一下，叫做是在瓦瑟说金庸里面。
瓦瑟说金庸，对，
嗯，对吧？对，
对对对，那个
在最后一小段，
2014年的，
嗯哼，
2014年的作品，哎，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我讲，我们干嘛帮人家做广告？
哎，
觉得这个比较像负面广告。啊，拜托不要来扣分。
啊，反正我没开车，被你自己看着办。
哎呀呀呀！哦，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像这一类事情哦，有一点老实讲啦，好像有一点在伤口上揭疮疤的感觉。哦，不过其实讲到伤口，我倒是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一下。有我们讲森林里面。很多飞禽走兽，
是
有一只猴子啊，在森里面啊跳来跳去，跑来跑去啊，玩来玩去，学泰山啊，
嗯，
结果
还是猴子不用学泰山吧？
哎，对，猴子不用学泰山，是，结果不小心哦，哇，掉下来撞到了，他的被石头去划破兔皮啊，
哦，
然后一小段时间之后，那个血才停住啊，
嗯，
哇，就好痛啊，然后就。慢慢的回到他的一个住的地方，当然就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猴子啊。
是，
那这只猴子就觉得哦，好痛，好痛。于是哦，他遇到的每一只猴子 他就要去掀开这个伤口。你看我，对不起，以下请自动翻译成猴语哦。你看我这边受伤了，好痛哦！
帮大家翻译好了。
咕叽咕叽，对，这个果然少环讲的是原文啊。我谈的是翻译过的语言，
这可是母语吧？
但是，结果他就在这样子过程遇到一只猴子，他就把伤口翻开一次。
嗯，
遇到一只猴子，他就翻开一次。
好变态啊！
他就一直想要告诉人家他的伤口的事情，结果没有多久，这只猴子就因为伤口感染死掉了。
哎呀，
哇！其实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件事我们常常在讲，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一些事情，人生不如意难免，
嗯，
但是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如果不断的重复拿来讲。讲一次，我们自己就记忆一次，
嗯，
我们又被伤害了一次。
对，
所以各位听众记得小小的故事分享啊，请大家记得我们不要重复的去揭疮疤，去再去告诉人家不断自己有多痛。
嗯，
所以现在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来说说故事，拜拜，
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刚刚我们在讲故事，
嗯，
这一节没有例外，也要讲故事，
好没诚意的一句话。
没有啦，你其实讲故事，刚刚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讲故事，其实讲得很开心的，
而且时间过得很快。
对啊，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对啊，
果然之前我们曾经有。一集有讨论到故事这件事情，
嗯，
故事确实是一个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件事，但是今天我们不扒股了，好不好？我们不讲这些东西，
我们不讲尧舜禹汤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只讲下商周，
近了点，近了点，
近了点，近了点，
好好好，
我们来聊聊，还有什么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故事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少环那边还有吗？
笨刚又看向了我，就知道我又要讲话了。
啊，这是一定要的啦！
哎，
我讲那么辛苦了，对不对？换你啦！
但是送钻明我讲的比较多，
啊、是吗？
好吧，把路透社卖给我好了，因为我可以来自己两个节目好了。
那你要怎么去告诉听众你跟露露相处的故事？请你告诉我。
好吧，我只能继续工作了。
对，乖。
OK， 好，其实我最近有认识一群朋友啊，他们是做长照的活动，
听起来有点像要讲八卦耶。
怎么会有八卦呢？明明是很善良的故事。
是，
就他们这群人其实就是叫做爱闹青年服务团，那在我的节目中应该大家都听过了吧。
这算是一个广告时间，
对对，在11月中的时候这样子啊，
广告费用可以收了。
那我们专心讲故事，
是，请说。
他们讲说他们有次去那个，也是那种照护院嘛，他们做老人照顾，然后他们就一样就陪小朋友那个老人家玩嘛，比如说他们一群人推着那个轮椅去赛车啊。
等下，老人家在上面吗？
当然不是很慢，当然很慢啊，只是说我们要冲了，要冲了，要冲了。他们制造一些被老人家制造一些欢乐嘛，对吧？
这个故事听起来一点都不正向，
很正向，被你老人就知道了嘛。
你的一说，老人家也就非常开心。
这当然了，
冲啊冲啊！
对，不行啊，那
个他紧的，他紧的，少年的你上班啊啦！
对，是这样的。等在20年以后，我就推你好了。
20年，你正当青壮是吧？
对。啊，反正就只能那时候在那个老人院嘛，就整个照顾老人家。可是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在老人家每到吃饭的时候，都很痛苦，
痛苦。
他们那个都是因为那老人家就是那个吃那个吞咽状况不太行嘛，
对，
他们叫对叫做
粥类的，
对，糜状食物这样，
是，
对，这是个专有名词。
嘿，
他每次那个老人家他们有喂老人家吃饭嘛，
对，
就每次吃那个老人都。很拒抗，不想吃，不张嘴嘛，这样。
嗯，
他们就很也不知道怎么办嘛，后来就去找那边里面本来的志工啊。
啊、
哦，就那个志工就过来，你知道那志工怎么做吗？
不知道。
那个志工过来劈头就骂，
劈头就骂，
不吃就拿走啊，
不吃就拿走。
对，反正就整个凶那个老人家嘛。
千万不要讲是哪个单位的。
好，所以就那个老人家不得就吃嘛，就只能吞下去，这样，然后脸神都很纠结，不然就是把它吐出来这样子。
啊！
但是他们几个人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情况嘛？
对，
他们想说，他们那时候得出一个结论，老人家欠骂。
哦， 老人家欠骂，这是结论。
这是他们当时一开始以为是这样的。
对不起，少涵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少涵的言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哦，这是故事听来的事情、啊。
当时的听来的。
对，他们想说应该不是这样子吧？这太没道理了。
哎，是啊。
对，所以他们就想说，应该这食物是不是有点问题？他们就决定试吃看看。
试吃看看。
他就拿跟那个厨房面要了一碗这样子来嘛。嗯。然后那时候跟那个志工要的时候，那个志工还很匪夷所思的看他们说。你没有这么饿吗？他们就说没有没有，我们想试试看那味道到底怎么样。然后就你知道那个阿姨多恶劣吗？
怎么了吗？
她盛了一大碗供给他们，
一大碗供，哎、欸，好客啊！
客他们，他们就全部撒。
不就是招待吗？
为什么这么大？他说，
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得到嘛？
这意思就这样说、啊，你们人这么多又这么大只，多吃一点嘛。
对啊对啊。
哦，好，就拿回去吃嘛。就他们那时候开始想说要吃嘛，就。有不知道突然开始推辞，不说到底谁要吃谁要吃嘛？啊啊啊啊！所以他们就还是一样，就剪刀石头布嘛。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布！哎呀，
连输了三把，
这个果然是我要吃嘛。
就我们他那边其中一个人就吃了嘛。嗯，他一吃不夸张，他说他吃完立刻，他连往左边转就吐了，
噗嗤就吐出来了。
不只是吐出食物，他是胃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了。
胃里面的都吐了，
整个催吐了，这样
催
吐在那个旁边那个同伴，就刚好那天来跟我聊天的那个人身上，他说他全部吐到我脸上，
哇，好悲惨、哦！
然后全部人一哄而散，就是、他一个人留在那边、哦。那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能默默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叫大家回来，大家快回来，快回来，就所有人都回来了，就那个吐他那个人不回来，说。你咋不能吐我？我不吐你，我不会报仇。那个人才回来。嗯，他们终于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应该说他们换每个人都试吃了一口。啊、嗯，他发现那个食物真的是味道很可怕，
味道很可怕。
对对，然后它里面那个颜色会呈现，就是它里面炒的那些煮的那些食物里面颜色最深的那个食物的颜色，
最深的食物。
对，比如说可能有排骨，可能有肉嘛，嗯、可能有菜嘛，那就呈现就是肉的颜色，酱油那种排骨的颜色这样子。啊就是有点类似我们所知道的某种，
请不要再给我画面了，谢谢。
反正那食物就本身看起来就是很糟嘛，哦，就吃下去，他说吃下去不夸张，如果你喉咙原本是可能2公分宽好了，
哎对对，
你可能瞬间剩下只剩0.2公分，所以你整个头的一坨，把你喉咙整个都
食道
对
封闭，
对黏住这样子，那喉咙一黏住，大家都会想。吐嘛，想呕嘛，
我们怎么让我听起来就是人体自发的防卫？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拒绝这个食物，
对对对。所以，
哎，你上一节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一节一劈头就给我们一个惨绝人寰、激励凄惨无比的人间悲剧啊！
所以悲剧就让人来解决嘛。
对，后来
呢？他们吃完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嘛，嗯，这不是人吃的东西，
这不是人吃的，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去找那个负责组的，就找里面志工讲这件事情嘛，嗯。就他们那时候他就找那个志工，他就问说：“哎、欸，阿姨，你吃过这个东西吗？”他说：“没有啊。”然后他们就说：“阿姨，你要不试试看？”然后阿姨就回答说：“我不饿。”就他们那几个五六个大男生全部往前站了一步，阿姨一定要试试看，你一定要试试看。那阿姨就觉得再不吃会出人命嘛？
哦，有可能，
所以就只能
生命受到威胁。
对对对，这是一种算危险吗？没有没有危险，我们是跟他沟通嘛。
哦，沟通。
对，就阿姨去吃之后，阿姨立刻脸也变色。
哦，
加那也加拍子啊！
这刚洗狼架。
对对对，可能阿姨在那边已经服务了20几年了。
天哪！
她从来没吃过，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Oh my god！
嗯，所以后来他们就因为这次这群志工来了嘛，嗯，他们就跟他们让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就调整那个食物的配方。
哦，
然后同时旁边现在他们就规定说，你喂食的话，那个吃一口一定要配一口汤这样子。
哦，
就是这样，算是让它变得比较好下咽这样。可能它配方可能调整比较，可能颜色不会这么深嘛，不会这么狗嘛。我觉得可能变类似麦片粥那种感觉吧，我猜。
我怎么觉得换掉厨师比较快？
总之，
厨师可能还会依照习惯下去煮。这个
是啊，所以总之他们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改变什么事情，嗯，可是因为他们这群人，他们也没什么太大的经验、太大的能力。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就那个热忱在，
对对对 对, 對，
他们发现这个这件事情，所以改变了很多老人家在那边的生活品质这样子。
哦，
嗯，
欸，有的时候老实讲，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同理心的表现。
是是是，
听到人家抱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立场就会先开始防卫， 啊，没有啊，明明没有你讲那么严重。
对，可能就老人家欠骂而已。
对 对, 對，就当自己下去，当自己成为了这一个同换成对方那一方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啊。
是，
我这倒真的是这个故事，其实就真的是有点激励的。我们其实每个人，就算是学生。大家众志成城，一样可以做一点事情啊。起码改变了一群老人家他们的伙食问题。
是，
有的时候吃饭皇帝大，这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对
对, 对啊，吃饭明明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就可以让它变得更愉快、更美妙的一种体验哦。
不要再吃到像痰之类的东西，够了，不要再制造画面了。
我刚刚讲到几个有老人家有那个阿姨哦，倒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有关大妈的故事。
大妈，
我们有时候像也许当讲师，我们有时候会去坐坐火车，坐坐高铁，坐有时候大众运输跑比较远嘛。
嗯哼，
这个倒是我一个亲身经验的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啊。
对，因为当我们在有一次在坐车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当然有一点点距离啦，
是
哦，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学生吧，穿着运动服哦，就走到一个位置旁，看了一下车票，有点困惑哦。那当然，可能这女孩子，这个学生的女孩子哦，漂漂亮亮，所以我多看了几眼，
对，
不好意思，人哦会欣赏美丽的人事物，这是天性啊。那么当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有一点可能不好意思，那他就去跟那个坐在。座位上有一位，我应该称大婶哦，那种大婶大妈级的，不好意思，不是刻意，不是大婶大妈就是这样，而是那一位人真的是大妈
哦，
真的是大妈。然后他就是说，我大概看到他的意思就是在那边讲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位置哦，你是不是坐有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大妈一听到说，哪有？看到没有，我的车票啊，这车票上面你看有没有看清楚，就这个座位啊，眼睛没有瞎嘛，没有看错吧，我听到旁边在听到这样的字眼，结果看到那个女孩子刚要讲话的时候，那个大妈继续嚷嚷，哎呦，因为我是大妈大婶啊，想要骗我的座位，我突然这个口音好不研究，但是说那个想要欺骗我的座位啊，我告诉你们都没有啊，现在年轻人啊，噼里啪啦，我对不起，我质疑大概就是这一些啦，但对我旁边在听到的是有点倚老卖老啦，
是，
我说奇怪当时是怎么回事哦，
嗯哼，
但不过其实我也还没有准备过度摄入啦，有时候
被你的英雄救美才对啊，
英雄救美给年轻人去救好不好我会负责救露露
好吧好吧，
然后当然对我而言，有时候年轻人多点历练这是必要的，所以在这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哦，那个小女那个女学生妹上车的嘛，
是
结果车子启动了，发动了之后，我发现那个学生妹啊就很快速的就跟人讲说，等一下，大妈，我告诉你，这是这台车是上往北上，不是往南下的啊！你去看一下。然后那个大婶一听，什么？你说这一台是往什么？往南下，往北上，不是往南下？我要到高雄哎！哎呦，要修哦！
是直达台北的特快车吗？
是我忘记了，因为那天好像不是直达台北啦，但是。
直达花莲的，
泰鲁格号啊，你比我坏，想得坏心哦。
还好还好
哦，结果那位大妈就嚷嚷的就说怎么办啊，校长哦，要死哦，紧的哦，给我停下。
什么口音啊？
其实我听不太出来，反正大声嚷嚷之后，那个声音就完全变得不一样
了。
就看到那个学生妹，后来就其实还没有讲什么，就乖乖的坐下了。其实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还蛮有趣的啦。我们讲说真的，在沟通这件事情讲话大声不代表有理哦。
对
哦，到底人家想要好心提醒，就你看不小心一个误会，自己坐上了往北上的车，我实在不知道他上那时候下一站是到哪边去啊如果我那一天是坐高铁嘛，我是坐高铁。我是坐高铁，坐高铁的话，这样子一跑，
台中上去是至少到桃园吧？
中间好像还有个苗栗啊，
你苗栗有站？
对，苗栗现在有站，
高铁快变台铁了。好，我们不研究，
不研究。哇，我说哇，这个就有点
幽默了，
也特别了、哦。嗯、哦，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各位听众有话好好说，不要以为大声嚷嚷什么事都没有。
是是是，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分享的一个故事哦。
嗯哼，
对啊，但是倒是有个。我们讲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我倒是很想要分享一个，哎，就一点小小幽默的故事就好了。
嗯哼，
哦，这是我听来的啦，
是
一间国中女校的一个校长很伤脑筋呐，因为这个女校在那个国中嘛，成长就开始有人会对化妆有兴趣了嘛。
嗯哼，
哦，然后却看到，哦，常常就会有那个小姑娘就恶作剧在学校在洗手间的玻璃们就印了一个大大的口红印，
为什么？
那可能就是爱涂口红嘛，啊，涂完口红之后就开始玩嘛，然后就会把它在化妆镜上面、洗手间的镜子上就留个口红印，然后劝阻多次都没有办法，
有点没卫生。
对啊，怎么办？当然可能真的没卫生，可是说实在，那个年纪就是爱玩而已啦，没
好吧？
哦，然后就有一天啊，校长真的劝阻多次无效，他就只好做了什么事？
嗯哼，
来。全校可能比较会化妆的女孩子哦，你通通集合过来，
嗯，
哦，集合过来看看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样清洁这个洗手间化就是厕所的，
嗯，
就只见到那个清洁人员哦，他们在擦镜子的时候，
是
直接拿了一个长柄刷子，
嗯，
走到了马桶旁去沾水，
哎，啊，
然后开始刷那个镜子。从此之后，镜子上没有再有口红印。哇，
这个比我更没卫生好，
更没有卫生吗 ？OK， 有的时候背后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记得探究一下背后的故事，可能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帮助的，好不好？我们哦，这个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聊聊，再来说说故事。See you。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告诉各位听众，现在我跟少环哦，有非常尊荣、非常尊崇的一种感觉上升呢。
我觉得我是个动物园的动物，没有这种感啊。
哎，那就是你不对哦。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这一次的录音，我跟少环选择在我们板桥新北市立图书馆，
嗯
哦，就是新馆在板桥这里，
好地方，
对，好地方。那这边有一个多功能教室，哦，我们现在借在多功能教室里面，所以会有一个密闭的空间，
嗯，
但是非常有趣的，它的门、它的墙面都会是有玻璃的，
怕里面有犯罪，
对 ，maybe 就是怕人家在里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好，哦，所以我们确实就是都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也看得到我们，
嗯，
新北市立图书馆自从建成之后，哦。哇，它成为一个地标景点嘞，
嗯，
会有人坐游览车来这边参观展，
真的假的？
对，
啊，对，好像也是啊，他们现在就在。
那么还有导览，你说我们哎，少涵跟外面挥挥手，哎，可以让我想到一件事哦，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在录音的过程啊，录爸Ben在跟你们讲话的过程，外面围着一群人，冲着我们房间里面瞧。那我只能抱着一个温暖的微笑告诉他们说 Hello 各位好，
这很奇怪
很奇怪吗？可是你知道吗，Ben在过往我大概十几年前，我还是学生时候，二十年前有了，在当时在新营读书，
是
新营当时就曾经出了一家叫电台餐厅的，
怎样，
我们在吃饭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透明橱窗，
是
那边就是一个电台，所以我们在吃饭就常常看得到里面的人正在录音，
嗯，
那我们听的那个不叫音乐的，我们就是理所当然听着广播在吃饭，哦，所以我才会有一种当下那种熟悉感，我在录音的时候外面的人是在看着我们，我常常说是一种尊荣感，对起啊，少涵年纪小啦，没有经历过这一些事情。
那个被年纪那个年纪比较大，脸皮比较厚，
不做就是多了20岁呢。
Double 哎，
别犟了。我这倒是顺便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还蛮难得当了主持人这么久，我们终于浮现在阳光下了。 对，少环来继续告诉我们这一节，你想先跟大家分享？
怎么又是我先？
对，我就喜欢让你先呢。
这太恶劣了，你真的压榨劳工吗？
听众喜欢你，
你根本压榨劳工嘛？是
我又没有付你钱，你不是劳工，而且就算是劳工，也是要七次才会有一次例假哦。对，才三次，请。
上帝啊，上帝！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个有趣热闹的小故事？
好吧，是有啦，最近还蛮好笑的一件故事。
哦，是哦，你最近好笑的事情不多，
是蛮多的吧？
少环确实蛮好笑的啊！不，少环确实有蛮多好笑的故事的。
这好像我没有比较感到安慰。哎、啊，好，事情是这样子的，
嗯，
就有一天我那个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礼拜晚上，
对，因为我跟别人先约了一群人去吃饭、
等等，这是你自己的故事？
对对对，
我自己的故事。OK。
就我们有些活动，约人家吃饭
哦，
然后想那时候就想说，吃完饭之后再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
为什么不带女朋友去吃饭？
因为那是有算这工作的人才有那个聚、
工作有 social
有聚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女朋友她刚好也要去别的地方吃饭嘛，然后她要载她同学去，
嗯，
她跟我借安全帽。
OK，
所以我们就走到我的机车旁边，
嗯，
就我把安全帽，我有两顶安全帽就给她了。
对，
那时候我就骑车过去吃饭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很远啦，不过因为我想说。我等下吃完还要再走，所以就直接把车直接骑过去就好。
哦，
就把车骑过去。因为师大那边在师大路那边。
女朋友那时候就已经拿着安全帽
就
跟你分
道扬镳
开了。
对对对，那时候因为师大路嘛，大家知道那边其实蛮拥挤的。
对对对，
然后找车位不容易。
啊，
我这边找了，然后发现也不动。
嗯，
一个勉强可以把车塞进去的地方。
塞，
对对对，很抱歉，我对不起身边的人。
是，
对，我就把车挤进去嘛。
嗯，
下车吃饭。
OK 的
，OK， 那就回来之后就吃完饭就出去骑车，然后就去西门町看电影嘛，就很合理，就一切都很正常嘛，我觉得都很正常啊。
对，
直到西门找车也蛮困难的啦。
是，
OK， 好，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在西门那边见到了，
她
看到我劈头就骂我
啊？为什么？
我也很意外啊。
对啊，为什么？
你车乱停干什么？
你车乱停，干他什么事啊？
他想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
对啊，
你车卡到我旁边，他说你的车子卡到我车子旁边，
你塞的那个小洞。你女朋友的车子正好在旁边，
对，我就说我对不起旁边的人嘛。
哎呀，
他说他那时候就因为那我车先骑过去嘛，
对，
我停完车我就走了，叫他过来要牵车，就发现他车旁边被卡死了，然后再一看，我差点脏话差点冒出来，所以刚停顿了一下，说旁边停的是我的车，他整个傻眼，然后车卡就挤在那边嘛，他出不来，后来就是好不容易找个路人帮他把车弄出来，
哦，
所以看到我之后就把我骂了一顿。
我想是这样子的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男人要体贴啊，你就直接载着你的女朋友去你的去载她去她的车位旁边，那不是很刚好吗？
这当然我会想说为什么不载她过去就好了呢？可是
要
把她旁边她弄她跟朋友去吃嘛，两个人载不动啊、
哦、
还是我车钥匙给她这样骑过去。
啊，原来一切都是命啊！
太巧了。
哎，我刚刚讲到一个安全帽，反而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是
乌龟的故事。
干嘛？你看到形状了、
哎？形状也像，印度也像啊。所以哦，我们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哦，你可以分享一下、哦。有一个小男孩，他养了一只乌龟哦，
是。
可是你知道吗？小男孩嘛，就是皮嘛。
对。
讲难听一点，就是。
欠打
被哥哥了一点，就爱搞东搞西啊，就爱乱捉弄啊。那乌龟哦，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它受到惊吓，当它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躲起来啊，
丢起来嘛，
丢啊，
就缩回去啦。然后那些小男孩就很生气
啊，
出来呀、啊，出来呀、啊，跟我玩呐、啊，就拿棍子敲啊，用拍打的啊，
这种虐待动物啊。
可能吧，幸好不知道那是不是绿蜥龟、
一般乌龟也不能这样啊，
一般乌龟也不能这样，对，不论是只要都要爱护动物，好吧？那么那就这样子弄，就乌龟当然觉得受到威胁，生命有风险，它当然就不会出来啦，
当然、
啊、动都不动啊，躲起来啊啊，那么。小男孩就很生气啊，跺着脚跟，
拿石头砸死
我！不要这么暴力。后来哦，他的爷爷过来，看到就笑了笑，好来，他就、把那个乌龟哦放到一个我们讲可能有一种冬天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现在叫远红外线的一种热，有点像电风扇，但它会变热的。
就是
散发热量，
对，
哇！那个爷爷就把那个乌龟放到那边去。
天哪，他烤乌龟啊！
原来爷爷才是最凶恶的。啊，结果其实就放到那个这种远红外线那种加热器的时候，哎、旁边放没多久，
是
乌龟嘛，就觉得哎、热了，温暖了，
嗯，
然后又没有人去动它嘛，就把它放在那里，所以他就觉得啊，他想要出来透透气了，
嗯，
所以他就自动的就把它手脚就伸出来，
然后叫乌龟吃掉。
哎，我没有这种神发展呐、啊。
哎呀，
我爷爷哦，就跟着就是跟那个小男孩就讲啊，
嗯，
说我们有的时候哦，我们希望。对方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
嗯，
与其用强迫的手段，不如用温暖、用关怀的方式，
对，
效果可能会更好哦。
嗯，然后就把它吃掉。
哎，
吃掉！
你真的饿了吗？我这个，我记得这个故事给我一个类似北风跟太阳的感觉，
对对，
类似这种，
蛮类似的，
蛮类似的感觉。我就听到你刚刚讲安全帽，我就想到这个乌龟。哦，不过真的用一种加热，用一种温暖，
嗯，
用一种关怀，哎，其实可以给人家更不一样的感受哦。
嗯、对， 对， 对，被人家讲个烤乌龟的故事，
哎，
不对，不是烤乌龟，给人温暖的故事，
温暖的故事。
对，其实我刚才他讲完，我就想到一个很热的故事。
哦，很热，我来温暖你变热了。
对对对对对。OK，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经历啊。
哦。请说，
这种情况应该像我，你朋友是不是你自己啊？
不，哎，对啊，是你自己啊，
但是我朋友，这是我朋
友，
然后他有次去带一个营队，
带营队，你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蛮常带营队这件事。
他那个营队是那种摄，用电影拍摄的那种营队，
哦，
教你拍摄，教是教你怎么写剧本那种类型的。OK， 他们有一次就是在大概好像是十点多的时候，但那时候是上他们有分散上课嘛，
嗯。
那么到一间教室，我们假设是 A 教室好了。
A 教室 ，OK，
因为他队服要带所有人，包括老师去那间教室准备上
课。
嗯，那么那时候后来他那个拿那个单子出来对一下，哎，发现自己好像叫错，带错教室了。
嗯，带错教室
了。对对，因为他应该在 B 教室才对。
哦，
哎，他就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哎呀，师傅，我们可能要换一下教室。
”OK，
然后还跟
还好嘛，
对，
知错能改嘛。
是是是啊，可能那同学就已经不太开心了，你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 B 教室在遥远的彼端。
彼端是
操场的对面，
操场的对面，
对，那个操场也是那种大，是那种标准型的操场
啊，所以
有个五六百公尺，五六百公尺应该是要有的，
五六百公尺是要有的，
距离是蛮大的这样子、
哦。那还好啦，如果像如果天气不热还好啦，
就很热啊，
就很热，
就暑假啊，
哦，就暑假，
对啊，十点多的暑假，
嗯。那就真的顶个五六百公尺，哎，这样走过去，如果这样走过去，起码。八九分钟
要
吧
要，对，那时候就很不好意思啊。他跟你讲，他安慰他说，那边教室冷气比较凉，然后位置比较舒服，
哦、
透风机比较好。
哦，
嗯，他们就决定，哦，好吧，就自个走过去好了。
走，
就一群人，就像在沙漠中远征一样，走过了操场。
我可以感受得到 ，maybe 地表散发着水蒸气
啊、哦，
太阳。烘烤
是
热汗直冒、
那个，那个空气都有点那个扭曲了，
灼热扭曲
了。对，你怎么走过去了？就到 B 教室发现一件事情，
嗯，
教室有人呢、
啊，
教室有另外一个
小教室有人，
另外一个组的人在那边上课了，
哦、所以人家走错了吗？
对，那我同学就很疑惑啊，就很不爽，占我位置干什么？
嗯，
他走进去找里面那个小队的队服嘛，
对。
然后就跟他对一下状况啊，就那个队服，因为对面的队服就骂他说：“你笨蛋哦，你走错教室啊，你在 A 教室啊，这是我的位置啊。”就只看穿，他看错了，
他看错了，
看错日期了，
他看错了，
明天才是他在这里，
就让一堆人，我不知道多少人哦，但是有老师有学生，
对，而且那个学生好像是不是大学生，是那种已经出社会的人，
社会人士，
对，社会人士的营队，
然后就把他们带到。遥远的那一段
对
走了可能快要十分钟
嗯
晒着太阳
晒
走到那边才告诉我们你走错了
是
Oh my god 何米的土啊祝福他
他就只能再跟官方抱歉再跟老娘对全部走错教室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再大家全部再走过去走回原来教室这时候呢全班人已经不只是汗水不是全都汗而已他们脸上都充满了杀气
我相信，我相信。
有时候那个老师就这个对，就让我同学上台。
嘿、hey ，
他说那时候同学想说他就要被凌虐，他就被处死了。他说这是我应得的，我也没什么好说。他就决定要
上台临时。
对对对，就这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了几句话。
嗯，
他说：“来，各位同学，我们这堂课、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编剧。
对，
那编剧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创造冲突。
哦，创造冲突。
对、
哦，
那我们刚才这位队服呢，已经帮我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冲突了。”已经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示范，我们先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
哇，老师有智慧耶！
是不是那其他同学就算 半被说服，然后也老师这么说也不好意思不拍，就给反正给我那个同学一个掌声鼓励，
反正就掌声鼓励，
鼓励鼓励鼓励。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在台上真的当场直接眼睛爆泪，
哦，真的是差点哭出来，
已经哭出来了，
明明是自己做了一些错事、哦，
对，
哇！
而且音乐老师这个一个转场，他说戏剧就是要找转场嘛，
对，
一个转场就让他生存了下来，
哦，
对，
所以这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好
的故事。
可能我们以前分享过故事三幕剧里面、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元素就叫冲突，
对，
刚、哦、好这一次印证一下嘿，连拍电影的都这么说了，對對對，我们分享的都是真的，然后、哦、不是这个概念了、哦欸、可是一件事情没有弄好冲、
嗯、
突了，可是到最后一个圆满解决，这个老师有智慧，
对，
我喜欢，
嗯，
然后倒是我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哦、
嗯、
另外一个故事哦，知道这个就是我看书听到的，这是一个真人实事哦、
嗯，
像有一间大公司在招募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是，
那当专业经理人一定至少就是一个部门主管、
嗯、
甚至到经营管理的一个阶段、哦
嗯、哼，
那么这个主管就发给所有通过第一次面试的这个候选人、
嗯、
一小袋的绿豆、
嗯、哼，
告诉大家谁可以把手上的绿豆种好，
不是煮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
不是你真的饿了吗？不要只想着吃好吗？这个公司的要求就是啊，我只给你们每个人一袋的绿豆，大概十来个人吧、哦、你这绿豆只要种得好，种得出来，种得出绿豆芽，
嗯、
哦、就可以被录取了，
就可以炒高绿豆芽，就可以炒
豆
芽菜，
炒豆芽菜烧很快、欸、真的饿了没关系，待会儿我们就吃饭啊、嗯、到了下一个面试的时间哦，
是
哦，几乎每个人都带了许多很漂亮的绿豆芽，发芽绿豆啊，
嗯，
就只有一个先生
是
手上是空空的，
诶
诶，主考官就问这位先生啊，诶，是为什么呢？你就没有带东西？这个先生啊，你感冒了，等一下赶快吃点热的。我们把故事分享完，把故事分享完了、哦，这个先生就很不好意思的回答：“对不起，
嗯、
因为那个绿豆带回去，我怎么种那个绿豆都没有发芽，
太失败了。
我是想说可能没有办法录取啦，
嗯、
但是就我是认为，这都已经给了我们机会，我们还是应该要过来跟你们不好意思说一下，
是
啊，这可能不会种绿豆，真的很抱歉。哎”主考官听了之后就说：“啊，太棒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要找不会种绿豆的人，
你被录取了。”哎，不会种绿豆的人，可能吧？因为他们公司不是要种绿豆，
哎、
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主考官就跟其他所有人就在座的一起解释：“
嗯，
你们手上给你们的绿豆。”其实都是经过处理，
都煮熟了，
本来就不会，本来就是种不活的。
嗯，
哦，我们只是想要让你知道说，当我们遇到的事情、遇到的挫折，你们会选择怎么做？
是
哦。那么我想，大家手上都带了很多很漂亮的发芽绿豆。
嗯，
原因可能你们自己知道。
是，
但是我们想要找的，就是像这位先生一样，他可以诚实的面对。诚实的告诉我们他遇到的挫折，他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嗯，
这才是我们公司想要找的人。
是，
哇，我觉得哦，常常是这样啊，事情有的时候做真的无法尽如人意，
嗯，
可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它，其实人生没有这么困难。
是，
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故事哦，
哎，
请大家继续锁定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1766路透社，哎，喂喂喂，看，请锁定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1766
路透社，
对，然后我们也锁定礼拜一的晚上8点《大学之大》，我们上好的节目啦，好，各位听众，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